各位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传统还有非传统的挑战。就内在的来说，我们经常必须判断是非对错，权衡利弊得失。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要做出影响巨大和长远的选择。我们的情绪，承受自己和别人期望的压力，以及还有对别人的期望，我们在满足和落空之间徘徊。有时候，或者是经常，心里面常常有焦虑和无助的感觉。白天偶尔有时间，或者是午夜梦回，遥远的甜美回忆使我们无限的怀念，而曾经铸成却无法挽回的错误，让我们又会有许多的遗憾和悔恨。我们再看外在的环境变迁，在家庭里，夫妻从新婚的喜悦，到面临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责任。几十年过去，老病衰弱的时候，发现白头偕老的现实和当初所想的罗曼蒂克有相当的差距。刚有孩子的时候，那种喜悦和养孩子的过程中经历孩子的性格表现、态度变化，真是百味杂陈。再说工作，当毕业的时候投送简历，经过等待面试和得到上班通知，那种惊喜和新鲜感，不久就被繁忙和人际关系的摩擦和差别的待遇的感受取代了。接着尝试更换跑道，有的时候做一行怨一行，为了维持生计、维持生活和养家，不得不逐水草而居，常有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无奈感。在家庭生活和职场浮沉的当中，能够调剂我们紧张的情绪和难处的，往往是和朋友或者是邻居聊天、打打电话。可是有的时候，兴高采烈的开始，却走到不欢而散的结束。我们发现彼此过去个性相投，却因为环境的不同、政治立场的不同、想法、兴趣和价值观都有了很大的差异。手机是现代人不可少的随身配件，不过我们打电话的时间往往远远不如使用其他功能的时间。我们接受信息、阅读资料、观看视频、玩游戏，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和与别人的联系和沟通，手机我们都要靠手机。手机使得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手指忙碌不停，我们的心情、举动、想法、判断受到手机信息的左右。有人会透过媒体传送的信息和知识，操纵我们的政治立场和我们的购买偏好，以及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有的动不动就以科学研究指出，或者是根据统计，或者是消息灵通人士说来起头，假借权威要我们相信和跟从他们的意见，鼻子被他们牵着走。手机像我们眼前的雷达荧幕，全球竞争与国际战争、武器竞赛、各地的天灾人祸，还有未来的危机、选举、 经济、金融、股市，一些有关伦理的辩论，治安的问题，极易的流行，五花八门的医药和养生秘方，还有些许多其他闪烁移动的光点，让我们不止眼花缭乱，而且心情烦乱，有时候也增加了和家人和朋友辩论吵架的题材。大人小孩不但白天很多时间花在手机上，连夜里醒过来还要看看手机再回去睡觉。过去十几年里，我们的生活除了传统的挑战，还受到媒体工具的使用，还有信息处理的冲击。我们的时间、心情、人际关系，对局部环境和大环境的印象，生活的态度和反应，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有时候甚至是被绑架和裹挟了，还不知道。一个新冠病毒是怎么产生的，和打不打疫苗的问题，就可以使夫妻反目，朋友翻脸，更不要说政治议题的辩论效应了。当我们被搅动不安，心里激动，打抱不平，充满愤怒的时候，除了发泄情绪，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上帝好像度假去了，还是老人家老眼昏花，我们心里面有股冲动，想要替天行道。第一步就是转传信息，发表意见，信息像病毒和野火一样迅速的传播，往往负面的比正面的多，愤怒、困惑和恐慌无孔不入，影响巨大。在这样的文化和风气冲击之下，我们是随波逐流，还是查证消息的来源和思想传送的动机，让谣言止于智者，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情绪和精力，也不再浪费别人的。我们是继续七嘴八舌，还是卷起袖子，做些眼前和身边有建设性的事？我们与其受到杂七杂八人的意见的操纵影响，还是向真理的来源和知道一切真相的来源求问，在盼望中得到平安、智慧和力量。无论你已经信耶稣，还是现在想多了解，我积极的建议在座的各位，在上面讲的种种冲击和压力的当中，花些时间安静自己，把心里的疑问和感觉和上帝一一倾诉，让他帮助你在风雨中享受宁静，重新得到失去的平安和平衡。祷告，有些人觉得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选项，有点一厢情愿的味道。没办法的时候，孤注一掷可以，但是不是眼前解决实际问题的第一步，是不是呢？还有疑问。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或者知道，有两个曾经影响国际局势、被许多人敬仰的有智慧、有能力又有同理心和同情心的政治领袖，一位是美国的 Ronald Reagan 雷根总统，另外一位是英国的首相 Margaret Thatcher 柴契尔夫人。在 Reagan 总统的追思礼拜上， Thatcher 夫人提到他们两位对上帝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就是楼上的大佬，英文说 The big fellow upstairs。 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人，大事小事都用24小时每周七天开放的热线报告请示最高的领导。他们两位像圣经所讲的，服侍了一个世代的人就睡了。对他们和许多与上帝来往的人来说，祷告的内容是感恩和呼求，自己的角色不是总司令，而是警戒的卫兵。 战场前线独立据点的哨兵，职责是守望、报告、请示、等候、警醒。他们又像是最高领导的机要秘书，时时用心，反应机敏，敬爱老板，守住本分，善体善意，成为老板贴心又信任的好助手。其实不止这两位受人敬仰和怀念的人物，许多祷告的人也都明白，祷告不只是求帮助，或者是渡过难关的一个选项，祷告也是我们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的过程和功课，更是一个向至高者报告、求问的特权和职责。祷告之后是执行受指示的行动，指示如果还没有到，我们就耐心等候，保持联系。祷告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善尽自己的职责，祷告的结果是上帝的计划完成，不但比我们想象的高明，而且还要圆满。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当年被希律王逮捕拘禁的时候，曾经要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他要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吗？他的意思其实是提醒主耶稣救他脱离危险。主耶稣给他的回答却是，主耶稣的确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但是他要约翰不因为他的安排而跌倒，他要约翰顺服到底，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得奖赏，做有福的人。主耶稣自己后来被出卖，在科西玛尼园被逮捕之前，他要门徒警醒，他去祷告，他的心境比我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紧急恐惧甚至恐慌。然而他的祷告虽然是祈求，也是请示的态度。路加福音第22:39-46说，他的汗珠像血点一样流下来。希伯来书5:7-9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12:1-2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永恒的目标达成，比暂时的疏解更美，最后真相大白，破涕为笑。这也是我们要有的准备和我们要经过的过程。我们跟随耶稣冲破死亡，战胜罪和死的权势。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记载的拉撒路和许多死而复活并得医治的，在世上后来还是死了。我们今天在主特定的计划的当中经历神迹，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有一天还是要衰老、生病和死亡，但是我们有世人不知道的盼望和秘诀。这是希伯来书11:35这里的应许，这里说有更美的医治和复活，我们要得到比现在更美好，而且不会老、不会病、也不会死亡、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所遇见的难处其实很多是化妆的祝福，引领我们亲近上帝，让有限的我们能够认识无限的上帝，得到金钱和健康换不到的永恒福分。 圣经教我们学习怎么活，有的时候好像是小朋友学数学。怎么说呢？课本里头有很多的例题，对不对？大家很多人大概有这个经验，除了少数像黄晓士长老哈，这个做数学像痴迷一样的天才哈以外，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一碰到数学就头疼。例题永远比习题跟考题简单，我们觉得很不公平，觉得这些例题没有用，对不对？但是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圣经和数学课本的情况是倒过来的，例题难，习题和考题通常没那么难。圣经里面记载的许多的人物处在和我们类似甚至难度高过我们许多许多倍的变局和乱象当中，他们的事迹提供了一连串的例子，他们如同云彩包围着我们，做见证人给我们打气。我们好好查考圣经，会发现他们的故事是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珍宝。以下我们大略的看几个例子。旧约时代的人物，以色列人的列祖的当中，创世纪所提到的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亚伯拉罕他不跟他的侄子罗德争产业，他愿意吃亏，让罗德选左边的地或者是右边的地，都是比较肥美的。结果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放眼东南西北，凡是他所看到的都给了他和他的后裔。后来上帝要亚伯拉罕把年老所得的儿子献祭，他要即将要失去以撒的时候，他决定的是顺服。结果他没有失去儿子，反而从以撒生出千千万万的后裔，像上帝所应许的，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以撒长大以后，他寄居在非利士人的地方，他每次挖井都有水，在那个地方是很干旱的、很缺水的地方，能够得到挖井得到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每一次挖一个就是一个。他的邻居非利士人嫉妒他，往往以撒晚上才庆祝得到水了，挖了 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得到水了，晚上庆祝，早上就发现被人家用土和石头都盖起来了。但是以撒他不和别人相争，他继续的挖，到一个地步，非利士人跑来向他求和，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怕他，而是看见在他背后保护眷顾他的那位上帝。以撒的儿子雅各是个聪明绝顶的生意人，他早年居然敢跟上帝谈条件，他说如果上帝提供保护的话，他就以上帝做他的上帝，做他的神。结果他流浪多年，饱经风霜，很多年以后，上帝的信实和恩典使他承认自己一切都是不配得的。他挥别过去，他把从岳父家偷来的传家宝神像也埋掉了，专心地跟从上帝。雅各的儿子约瑟从最受宠的幼子到被他的亲兄弟们卖了，成为奴隶。当时的感觉有点像今天很多留学生打工的感觉，他经历委屈和苦头，最后虽然出头做了法老家里护卫长的总管，他却又被人家诬赖陷害，人格扫地，九死一生。他在牢里面碰到了贵人，可是贵人官复原职之后，他却忘了他的一丝希望成为泡影，真是倒霉到家了。 但是约瑟一路没有自暴自弃，他让上帝的意思超越自己的委屈。当上帝的时间到了，约瑟有机会为法老王解梦。他在应对的当中守住本分，尊上帝为大。后来他在异国做了宰相。他有权势的时候，他认定从人得到的苦害都有上帝的美意，他敬畏上帝，他不为自己报应所有害惨他的人，他饶恕并且善待这些人。我们接下来看出埃及记到申命记里面记载的摩西，他被上帝差遣带领他的同胞出埃及，过红海，到流奶与蜜之地，去过好的生活，成为自由人。经过了许多的艰辛，却在最后摩西因为当众发脾气，在大家的面前没有尊上帝为大，结果上帝让他看见了迦南美地，却不让他进去。摩西心里面一定有遗憾，但是他顺服地接受，他没有抱怨上帝不公平。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把摩西当朋友。上帝给摩西的历史评价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后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上帝让摩西和以利亚在迦南地的加利利一同向门徒显现，这个地点是在迦南地。我们读圣经撒母耳记上下和诗篇，看到大卫王的故事。大卫王一生爱上帝，他不论是做牧童战士，或者是逃难做王，他都把一切的事情看成是敬拜上帝的场合、机会和行动。即使是在他犯罪和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忧伤痛悔地向上帝求饶。他不是像扫罗王那样悖逆到底。上帝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上帝让弥赛亚救世主出生在他的后裔的当中。我们再看先知的故事。先知当中有一位叫约拿，他被上帝差派到强大而不友善的国度去宣告上帝的审判，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也是一个他很讨厌的工作。起先他不愿意去，后来他要逃走的时候，被放在他这个船发生船难，人把他丢到海里去，有三天的时间他在鱼腹的里面。后来他向上帝祷告哀求，上帝就让鱼把他吐出来，他继续的往尼尼微城去。在尼尼微城的里面，君王和百姓听到了约拿的信息，他们不但没有骄傲，反而是披麻蒙灰的悔改。当他们没有被毁灭的时候，小心眼的约拿起先他还给自己搭了一个座位在附近的山坡上，准备把火烧人的惨剧当成好戏看。结果上帝改了剧本，约拿却大发脾气，他认为他是替天行道，但是天不行道。结果上帝开导他，让他明白了上帝对所有世人的怜爱怜悯。在先知当中，阿摩斯描写他所看所闻的，他有一句话叹息，是时势真恶。然而当上帝宣告要审判的时候，阿摩斯没有置身事外，他也没有幸灾乐祸，他是恳切祈求上帝的怜悯，免了这些灾祸。先知弥迦描述他的时代，他讲到社会贪污欺压，家人彼此为仇，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弥迦当时没有愤世嫉俗，却是做上帝和他同胞之间的桥梁。 他一方面呼吁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另一方面，他向上帝恳求，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你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先知哈巴谷看到的社会腐败强暴，罪孽和奸恶屡屡不断，当时还有山雨欲来的世界局势，他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他向上帝呼求发问，上帝给他出乎意料的回应，说时局会越来越坏，更坏的要取代很坏的，但是最后这些都要被上帝审判。当哈巴谷知道上帝的心意和计划以后，他却得到了惊恐和不平当中的一丝宁静，他写下了他的祷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先知但以理从小到老经过三个政权，一个是他自己的贪腐政府，两个是外来的征服者。他保持低调，他很以能干忠心来服侍当时的君王，他被当时的统治者所赏识，他的生活前后一致，表里如一，经常祷告。他和他的朋友拒绝口体之欲的诱惑和苟且偷生的试探，并且绝对不更换所敬拜、所祷告的对象。新约时代的人物当中，心里没有诡诈，却有一点点傲气和优越感的是拿单业。他被主耶稣以正面的称许所感动，他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服下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其他跟随耶稣的门徒虽然也都敬爱耶稣，但是都有自己的算盘。彼得不止一次当仁不让，仗义勇为，他想替天行道，结果却差一点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约翰、雅各一方面揣摩卖乖，一方面请妈妈以贿赂的方式向耶稣买官。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也讲过主耶稣的风凉话，说想要得势出头，就别待在穷乡僻壤的加利利，要到大地方耶路撒冷去。刚刚讲的这些人经历了主耶稣受难和死里复活以后，全部都改变了，他们认识了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做跟随耶稣。他们不再抱着趋吉避凶的心态和期望，甚至他们当中许多后来为了见证福音而殉道。使徒保罗原来有为宗教和国家献身的情操，他认为用权势甚至杀戮的手段都是为上帝大发热心，但是当主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保罗完全改变了。他先前以为有益的，因为基督他都当作是有损的，因为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他虽然一无所有，他却知道自己样样都有，凡他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要叫人与他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上面这些人，还有许多上帝见证人的共同学习，都是持定敬畏上帝的态度，信靠、谦卑、顺服，并且从上帝的角度，以正面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他们都是竭力与人和好，化敌为友，常常对人存着盼望和爱心。我们信了耶稣，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新人和他一同复活，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安慰引导。有没有常常的反思？有没有经历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在世界观方面，原来是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把别人甚至连上帝觉得都应该绕着我们转。如今是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他像恒星，别人是行星，我们自己是卫星。我们绕着行星和恒星来运转，守住自己的本分，经常留心、聆听、服侍、关怀，而不是常常只会自说自话，话说的没完，或者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倒在别人的身上，只顾自己的感觉，对别人的需要能躲则躲，一点敏感度都没有呢？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过去追求财富、权力，把价钱或者眼前的利益和价值画一个等号。我们看重名声、炫耀地位、学历和成就，我们却忘了自己在世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有什么成就，我们的角色不过是把上帝给人类的好处带到世界的邮差而已。有一天我们都要赤裸裸的和上帝交账。我们如今明白，真正有价值的是上帝满意的笑容、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赏赐和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努力，有方向，有毅力，能够超越试探、超越苦难。我们定睛在那上好的，我们不为次好的和不好的动心。在人生观方面，以前我们是什么都要争第一，你死我活是职场、商场、政界、学术界的多数游戏规则，不择手段的竞争是常态。这个世界强调亮剑精神，提倡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我们现今却是向上帝借主耶稣所成就的，竭力与人和好，彼此成全，追求双赢。信耶稣、跟随耶稣，对一个人会有内在和外在的许多影响。我们认识了上帝的爱，也找到了失去的天良和爱心。因为知道自己欠上帝有多少，被上帝无价的恩典一笔勾销过，所以我们今天有勇气，也理所当然的饶恕和求饶恕。我们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我们主动的爱、无条件的爱和全然付出我们的爱。我们寻求和好，活出和睦，不管到哪里，不管处在什么环境，我们带出平安。在和别人的来往上，常常换位思考，抱着正面思维的态度。我们信了耶稣，得到的身份和福分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也没有想过的。如今上帝是我们尊贵又慈爱的父亲，他借着耶稣的舍命，成就了与我们这些罪人和仇敌的和平。我们也要向他去爱，主动与人和睦。今天主耶稣是我们有耐心、循循善诱的老师，也是我们体贴的老板。他以身作则，事事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的存心 也要像他的忍耐、柔和、谦卑，活出另外一个国度的文明和家风，让世人看到了，能够说啊，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师必有其徒，有其主必有其仆。最近有个朋友寄给我一则故事，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故事发生在泰国普吉岛的度假村。有一天，在大厅里，作者突然看见一位满脸歉意的日本籍工作人员安慰着一位大约4岁的西方小孩。这个小孩饱受惊吓，已经哭得精疲力尽了。问清楚原因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位日本籍的工作人员因为那天小孩子比较多，他一时的疏忽，在儿童网球课结束以后，他少算了一位，把这位澳洲小孩留在网球场。等到他发现人数不对的时候，才赶快跑到网球场把这位小孩带回来。小孩因为一个人在偏远的网球场饱受惊吓，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时候孩子的妈妈出现了，她看着自己的孩子哭得惨兮兮的，如果你我是这位妈妈，会怎么做呢？是痛骂那位工作人员一顿，还是直接向他的主管抗议，或者是很生气的带着小孩离开，再也不参加所谓什么儿童俱乐部了？这位妈妈的确可以这么做，一方面发泄他的情绪，同时争取让他的孩子得到最好的补偿。但是在作者眼前，这些都没有发生。这位妈妈蹲下来安慰4岁的小孩，并且很理性地告诉他已经没事了。那位日本姐姐因为找不到你，她很紧张难过，她不是故意的。现在你去亲亲那位日本姐姐的脸，安慰她一下。当时那位4岁的小孩就踮起他的脚跟，亲了蹲在他身旁的日本籍工作人员的脸，并且轻轻地告诉这位工作人员，不要怕，已经没事了。那位满脸歉意的日本籍工作人员当场哭了出来，他完全没有预期这个结果。求主帮助我们也能这样，把愉快的惊喜带给自己的家人、同事、所遇见的人。我们活出的样式能够是天父的儿女、天国君王的门徒，还有他的仆人。阿们。